大家好，欢迎来到发热电台，我是冰淇，
我是 Christine，
我是圈圈。
我是拔了四颗智齿的杨迪。对，我们今天大家看到了啊，这个题目中我们就是来聊这个智齿这个话题，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个智齿的折磨嘛。然后今天之所以
对。
来，是的，今天之所以来聊这个话题的话，也是想到。感觉这个东西平时生活中应该困扰了很多很多的人，但是就是相关的这种信息可能比较少吧，或者平时自己也没有引起那么高的一个重视，所以今天的话就我们小组就会来跟大家聊一聊和讨论讨论这个关于智齿的一些，前世今生也好，还有日常的一些注意吧，还有特别是我们如果要去拔智齿啊，在拔智齿的前中后有一些什么可以注意的，或者是怎么样一个流程，然后我们自己的话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分享一些我们自己的这个切身体会吧，就是这样一个话题。因为我们平时想到大家其实想到这个智齿的时候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为什么不去做这个治疗，包括我自己也是，就可能有几种原因吧。第一个就怕痛啊，这个可能是最主要的。那后面我们也会提到，其实没有那么痛。另外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个侥幸的心理和一个拖延的心理在这里面。包括我自己，是的，最早我们不是做了一个就医常识的专题吗？我在里面还特别郑重其事的、振振有词的说啊，大家遇到这些问题啊，一定要尽快的去啊，不要拖延。对，然后我自己遇到这个，自己就拖延了2个月吧。后面也想的是以身作则嘛，对吧？我们不能这样子，所以说我就还是去做了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发现也没有那么复杂。然后我这里的话，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智齿的发病率，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说这个长智齿啊，因为平常我们也不会跟人聊，哎，你有没有长智齿啊？你有没有长智齿啊？对吧？有的人他自己都不知
哎，
道，
我平时会聊哎，
你会吗？哦，是吧？
会，就只要自己长了智齿之后，就会就是问各种人说，哇，你有没有长过？说啊，怎么没有长过？当然长过啊。然后两个人就好像就感觉好像共同经历过一些事情一样，然后就会互
战
相
友，
开始分享。对对对，就会互相开
病
始
友。
分享。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平时可能有的人他，比如说我没有发作之前，可能我长没长，我自己真的不知道，因为没有感觉嘛，然后也没有去拍过片子，我也没有比起这样一个朋友来问我，对吧？
下次我问问你，不过也没
现
机
在你
会
就
了，
可
你
以
都
问
没
了
了。
呀。
对，你可以假装一下。就是我查到这个发病的这个还挺有意思的。这个智齿的话，其实还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问题。它其实不是说我们到了现代过后大家才长智齿。其实，在非洲大草原，我们是智人的时候，我们还在树上的时候，对吧？10万年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长这个智齿了。但是当时为什么没有人说因为智齿而死亡啊？或者说，好像提出这个专门有人去拔这种智齿？后面我们会提到，这个也是长智齿的一些原因吧。那说到这个发病率的话，有一个数据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其实不同的这种人种啊，或者使用牙齿习惯不同的人，他这种智齿发病率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在非洲的那个尼日利亚的一个农村里面，他的这个智齿发病率是零，是不发病的。
是不是因为他们的下颌骨会比较宽大一些？就是地包天。
不是，它是智齿不是零吗？是没不长智齿的意思吧？
就是它应该是长了之后不
长
会
了
引
不
起它的
发
那
作，
个病
对，
原
就是一
反。
个很
哎，对
生
对
理
对，
的一
不会。
个情况嘛，就不是我们这种
对。
所谓的祖生性智齿嘛。严格来说的话，他们的话就是一个是跟他们刚冰淇提到这个头颅骨的形状有关系嘛，第二个的话跟他们这种饮食习惯有关系，他们就吃的就是一些粗粮或者说很原始的一些食材。
咀嚼的功能需要比较强一点，所以智齿就会发挥它的那个作用比较大一点，所以它就不会成为是一个病理性的一个东
是
西，
的，
是这个
就
意
是
思吗？
他不足生，对吗？
他不祖生，对，他从小就开始练着的嘛。
因为它有用，所以它不足生。
对，然后说到这个，其他还有一些非洲裔的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土著啊，他们也发，就是他们发病率明显比较低，小于2%。然后我也看了一下国内的一些数据，这个数据其实不是很全吧，或者也有一些误差，但是有一个大致可靠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说的是，因为我们知道智齿是可以长四颗的，就是每一边的上下都可以长一颗。有个数据就显示，至少长一颗的，在中国啊，大概有60%左右。不知道这个跟全全在临床上看到的这种感觉像不像？
这个具体的数据我还真是不知道。
但是因为璇璇肯定没有经历过所有的中国人去他那个地方，所以他应该不知道说每天十个人过来有六个人有智齿。
是他那个可能还有偏差，因为去他那儿就已经有问题了，可能才去他那儿。
但是的确是有些人长的智齿就是四颗，然后有些人呢就可能是两颗三颗，也可能不长，或者是长了一颗，都有可能吧。
那是不是全全在你，就是我问个问题哈，就是全全你在临床上看到的这些所有就是因为智齿这个主诉过来的病人里面，就是那些完全不需要处理的那些病人有几个，就是完全都不需要处理，就智齿可以完全不用管它，也不要消炎，也不用拔。
那我觉得这种基本上就是不会来医院，一般来医院的都是有
牙
的，他肯定是。就是你问的是他是以智齿作为病因来医院进行那个就诊吗？
嗯，
如果说他就是说智齿没有任何问题不需要拔的话，那说明他就是要不萌出的很好，要不然他本身就没有造成炎症。一般来到医院的都是需要拔除的，他肯定
是
都有症状的。
啊，明白。那就是说来医院的人其实都是因为疼痛或者是他已经干扰了他的那个正常的生活，所以他才会来医院。而过来就是真正说是来，哎呀，我来咨询一下，或者说，哎，我长了个智齿，然后我来咨询一下会不会有问题的，其实比较少。
好像是我，
哎，
我就是那个，
哎，真的是比较少。要是都有
你
这种意识的话，
就是，
应该不至于。
我有我们这种意识的，可能是就是学过医的，所以这种意识会比较强一点。就哎呀，自己长了个东西，我赶紧去看一下。
我是那个原因，因为我小时候蛀牙，然后蛀牙还挺严重的，然后就拍了整个牙片，牙片发现了之后，哦，两个阻生，就说赶紧拔了吧，反正都是阻生的。
嗯，有这种情况，
哦，
就是你可能是为了治其他的牙，然后到医院去，看拍了一张大片子，
哦，
他这张大片子的话可以看到你所有的牙齿。如果这个时候发现了阻生智齿的话，那医生可能就会告诉你，就是建议你提早拔除，但是你可能这个时候并没有症状，有这种情况。
对，因为现在网络也比较发达了嘛，就像如果是自己没有发炎，或者很多人他可能就先在网上搜一搜，对吧，或者来听了我们本期的节目。可能一般我想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哈，就是以前我甚至都没有当回事儿啊，可能就是真的是痛了好几次过后，才慢慢真的是比较迟钝，才意识到哎，是不是智齿，因为以前真的没有去拍过那些片子，以前就以为是牙龈发炎嘛，或者是一些细菌感染啊，这样子就没有到那个万不得已，其实还是没有去到医院去做这样一个诊疗吧。
哦，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之前我经常就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怎么回事，然后牙龈就开始就肿起来了，然后他们说是牙周炎，然后我就会吃牛黄解毒丸，然后吃一段时间就消炎了，然后就没关系了。然后现在想起来好像确实是可能是智齿的原因，但是它是那种反反复复，你知道吗，就是好几年，就是经常比如说压力大呀，或者是怎么回事，然后就牙龈就肿了，然后我就吃点牛黄解毒丸，就觉得哎，这个时候可能火气比较大，然后就中医的说法，然后也是中医的治疗，然后就是去火之后呢就好了，好了之后我就没再管它，所以可能确实是可能是智齿引起来的。
对，哎，大家你们自己有长智齿吗？或者有拔掉吗？刚刚我已经说了嘛，我长了四颗已经拔掉了，你们是什么情况呢？
我拔了两颗，一颗上面的，一颗下面的，剩下两颗留着正畸用。
哦，你是同一边吗？
不是同一边，不是同一边，
对角线，
斜对角线。对，
嗯，
我拔智齿的时候就是完全没有症状，因为可能是学这个嘛。然后当时大五的时候在实习，然后那会儿实习的第一件事好像一种惯例一样，就大家都会找老师看有没
有
智齿，就是那种预先预防式的拔除。
对对对，
我是那会儿拔的智齿，就是没等它出现任何症状。就给他拔掉了。
学医的福利，你这个是学医口腔的。
对，
但是
其实这个还挺有趣的。对，我当时完全没有说，就担心过说有智齿怎么回事。然后老师那天就突然说，我们今天可以给大家免费检查一下口腔，顺便洗个牙，然后顺便给你们拍个片。我说天，这太
好
了。好
棒
啊。对对对，然后那天是有四个代教老师，然后我们班30个人，然后分成四组，然后每个人都在那里就是排队，然后做检查。
哇，这个老师太好了吧？
对， 那天就是整个门就是口腔门诊就全都是我们班的人，然后在那里排着队等老师，对对，就因为那些老师就只是上课嘛，就只给我们服务，所以他们也没有接待其他的病人，所以那天就是热热闹闹的口腔门诊，然后我们班的同学在那里排着队，就这样等着去拿自己的，就是等着去拍 X 光，然后等着去洗牙这样。然后当时就是拍了 X 光之后呢，就发现自己有三颗智齿，然后有一颗发育不良，就是模模糊糊的好像没长全的样子，然后有两颗是底下的，就是、
嗯、
对。然后后来就开始了紧张的备考，然后就一年时间过去了，然后到接近末尾，就是考试非常密集的那段时间，然后就智齿就突然就开始痛，然后我就是那种就滋溜一下，知道滋溜你们懂什么意思吗？
不
懂。就那种钻心的那种，就是从你的下颌，就是我是右侧的下颌这个地方，然后突然来了一股电流的感觉。
哦，是那种就碰了一下之后就感觉被打了一拳那样子。
对对对，然后我的整个那个下排的整个牙，然后就有一股电流从右侧传到左侧，然后我就哇，这酸爽，这是什么情况？然后就这个感觉就是来了那么几次，然后我就有点害怕，我说什么情况？就是因为心脏病也可以就是导致那个下颌骨的疼痛嘛、
嗯、对对，听说。
对，然后就是辐射的那种辐射痛，然后我就等一下这是什么情况，我就会有点紧张有点焦虑，然后后来我就去就是拿舌头去舔了舔，然后就摁了一下那个智齿那个牙，我发现那个智齿就冒头了，长尖了那种感觉，然后我才知道我的天哪，我不会再这么紧要就是准备期末考试的时候突然长了智齿，我这可没心情去拔呀。对，这是我才发现自己会长智齿，但是提前是我已经知道自己是有的，就是哪边是有智齿然后可能会长。
对，可能我的这个情况是已经比较晚了吧，或者说是大部分人可能就是我这种老百姓的这种心态哈。
你是什么情况？你是四个是同时一起痛的吗？那还是还了得，
那太惨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就分享一下自己发炎和痛的一个感受嘛。其实一般我看都是下面发炎，就下面的这个智齿发炎，上面的其实发病率好像更低、
嗯、
然后我自己的一个情况就是一般隔个两三个月吧，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它就隐隐慢慢慢慢的像一个山坡一样嘛，先有上山然后就越来越痛那几天，然后就感觉它要发炎了、
哦、
对吧。但是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是智齿，我就以为是牙周炎啊或者牙龈什么发炎啊，然后我以前也碰到过嘛，然后反正我知道它隔几天又会慢慢又会消炎的，所以说一般如果它不是特别痛我就会等它自己过去，但是如果它确实越来越痛了啊，影响我休息了，我就会去买一点这个头孢还有这个甲硝唑嘛，我自己会吃一点就加速它一个消炎，然后我知道它会好的嘛，但是我就没有去在意，就说要不要去拍个片子啊或者去拔牙齿，但是可能还是抱有这样一种侥幸的心理嘛，或者没想到是智齿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当时痛的时候还是越来越严重吧，或者频率似乎越来越更高一些，可能前面是三四个月，后面变成两三个月，后来可能一个月类似这样子的，直到疫情前后吧，然后当时就发作，然后发作过后就觉得那天就睡不着觉的那种痛啊，就是那种搏动的那种痛，嗯，不知道你们的痛是不是那种、
哦、就知道我长蛀牙的时候是这样，
是是是，但当时我只是主要是一侧嘛，就特别痛。
那你挺严重了，我感觉是真的是挺严重，
是比较严重当时。然后我当时就晚上可能两点了对吧，上次我们不是还聊了怎么睡觉吗，
失眠。
对，然后当时我已经用了那个方法入眠了嘛，然后又被痛醒了，痛醒了过后确实很痛，然后我就而且是搏动那种嘛，我就想哇居然
实在是忍不 了
对，就是那种痛彻心扉，
给我来一针杜冷丁吧。
对，当时凌晨两点我就暗暗发誓，就是盯着那个窗外昏黄的那个路灯对吧，暗暗发誓
好月
明天一定要去医院。
不是，我等他这次，因为我知道要消炎过后嘛，我之前也查过，就是他消炎过后我一定赶紧把它全部拔掉以绝后患。
哎，杨迪，我觉得你还是挺有意识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平时实习的时候在医院那会儿，大家就是就诊的时候都是处于急性期的，然后往往这个时候呢是医生是不给拔的， 就是需要提前在家吃两天两三天的消炎药吧，
嗯，
这样是拔的时候是比较安全，不至于感染的。
对，
嗯，真的是挺有意识的。
没有，当时是那样的，就是之前有另外一个什么，我一个发小，他来问我他这个智齿要不要拔，
嗯，
然后我当时也不懂嘛，我就去帮他咨询了一下。然后我去咨询的时候，就那个口腔医生他就说，哎，记得叫那个人，他到时候去拔的时候记得，第一呢要吃早餐，第二呢不要在发炎的时候去。然后我就记下了啊，嗯，然后我所以说我自己拔的时候就想，哦，当时好像有人说过这个，因为我还会去网上提前搜一搜嘛，也不会说一下就冲到医院去。
我觉得那些人就是可能会，就他们会很惨的，他们冲到医院说，哇，我要就是全部拔掉，然后就不会再痛了，然后结果到医院之后说，哎呀，急性期不能拔，然后都说啊，不能拔，那怎么办？我还要再等几天吗？就
但是这种情况去到医院的话，他也会给你就是处理一下，先给你冲洗一下，
嗯，
消一下炎，用生理盐水，比如说，反正就是简单的处理一下，的确是不能拔的。
对，就是说其实发炎的时候痛去医院是没有问题的，对吧？他也会给你开药啊，然后你刚刚说简单的一个冲洗一下，肯定也比你去药店里面自己买药会好一些，
嗯，
因为这个头孢啊这些药是处方药嘛，就是你自己其实是不能够直接买到的，而且有的人比如说存在过敏啊，或者他也不知道买哪种药，不是很了解的时候，建议就可以就近去一个医院就可以了，不用去太大的这种超级三甲医院嘛，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超级三甲，
超级赛亚人，
对啊，超级三甲医院啊，因为全国的三甲医院太多了，所以就在三甲里面又划了一等，就叫超三甲啊，超级三甲医院。大家自己平时，比如说你们之前可能没有我发的这么厉害哈，你们之前自己一般会怎么处理呢？就是痛的时候，
忍过去。
对，我也是忍，拖延，
忍过去。
嗯，所以说其实可能大家都是这样的，对吧？没有人，包括在网上你去搜智齿的一些新闻的时候，还会搜到一些明星，对吧？各种，明星他也长智齿嘛，很多也是痛的不能痛了再去。就大家在这个面对智齿的时候，我感觉都是同样的，甚至包括你学医了或者没学医的，都是会一拖再拖，
嗯，
可能是到达一个deadline 了，或者说确实受不了了，然后暗暗发誓。可能我的那个经历大家都经历过。
嗯，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你说明星拔智齿，我突然想起来刘宪华好像是在一个韩国的综艺节目里面，就是被他的经纪人去骗去拔智齿，然后整个下巴肿的就跟非洲大草原上的人一样，然后他当时就是怨恨，非常怨恨他的经纪人，然后但是他没办法说话，因为疼的厉害，而且肿的特别厉害，就没办法说话，然后他就只能那天晚上就写在那个素描本上，然后骂他的经纪人说，你这个家伙为什么让我去拔智齿，我恨死你了。因为他也没办法，就疼得很厉害，没有办法攻击他，所以那经纪人就把他当空气，也不理他。
其实还是为他好，对吧？就提前的一个，
嗯，是
拔掉。
我就觉得外国人拔智齿好像比我们就是要从疼痛层面上来讲，他们可能体验感更好一点，因为他们是全麻，就是
啊，
我记得好像是因为我在网上搜视频，他们就是在那个 YouTube 上面搜视频，他们很多人就是说那个有趣的小故事和智齿有关的有趣的小故事，然后发现他们所有的那个里面都是每个人就是都是在床上，然后输着液，
对对对，
然后躺在床上，然后整个就感觉好像我们是怎么了，这是外伤，然后加顺便拔智齿嘛，然后结果但不是，他们说每个人都是全麻拔智齿的，因为他们不想经历一点点疼痛，就是他们不喜欢那种就是躺在那里然后有一个东西在你的脖子就是颈部和嘴那个地方一直进行操作，他们这个体验感非常不好，所以他们就宁可说选择全麻，然后他们就全部放倒，然后意识全部丧失了之后呢，然后就再让那个就是医生去给他操作，然后把这四颗都拔掉啊，或者怎么回事，随便你操作，反正他们是要选择全麻。我觉得这一点还挺震惊的，就感觉他们好娇气啊，就是感觉。但是你看，是从对身体的损伤程度，就是损伤的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要是你选择全麻的话，你这么你要是有四颗，你又不想一次全拔完，你最起码要两次吧，就是你要
对
全麻两次，就感觉这样对身体挺不好的，无缘无故的被就是全身使用麻醉药使用了两次，嗯，
但他们可能就是害怕。
对，他们
就看到那个灯就害怕，我小时候就特别特别害怕，所以我就那个蛀牙拖了很久才去看，所以 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跟平时大家对这个的认知啊，或者这种公众的宣传也很大关系吧。他国外其实也不是说所有人都是全麻的，他们比如说身边的朋友啊，什么家人啊，可能确实都是大部分可能选择全麻嘛，可能跟他医保也有关系，因为在国外牙医是很贵的嘛。然后我看到有一些中国人华人在那边生活的时候，他们拔智齿，医生给他其实有些选择，可能根据不同情况啊，有的他也会选择这个局麻。
嗯，对，有的私立的医院有的，
就是说可能跟他平时公众的这种认知啊，就可能他在他们那边默认是这种全麻，就是按照冰淇的这个说法的话、而在国内的话，我觉得其实有两个部分吧。第一个就是大部分人对这个的认知就没有那么的全吧，或者对这个事儿，可能在国外的话，这个智齿就像是他考试一样或者什么，就必须要去做的一个事情，或者说对吧，到了一个时候你肯定要筛查一遍，有就去把它弄了，然后该全麻全麻，该局麻局麻。然后在国内的话，其实都是痛的不能再痛了，后来才发现哎，智齿，然后这个时候才去。去了过后嘛，中国人嘛，首先这个比较吃苦耐劳哈，也不觉得痛，就痛是正常的，
我觉得这是
对吧？
对，痛就痛嘛，
对，肯定默认就是要痛的嘛。然后
对我们大智慧，
对这个家长还要哄孩子、啊、买玩具啊什么才去，对吧？小
对，要吃冰淇淋，拔完之后一定要吃冰淇淋。
是的，
对，拔完之后是要吃冰淇淋，不是要吃冷的、凉的，然后消肿嘛。
像这个智齿的话，其实平时日常生活中我们对它有可能还有一些误解嘛，比如说你自己如果说用舌头去舔它呀，或者什么这些会长吗？你觉得？
对，我自己会有这种误解，就其实我还是有点，就自己生病的时候就会有点惊分，就是一面是自己的理性，然后一面是真实的自己吧。就是理性的那个，就是我作为医生来讲的话，他不可能，他怎么可能用舌头舔他会长智齿的。就我以前还听过，就是可能是谣传，我觉得应该是谣传吧。就是如果要是你一直用舌头舔你的牙，舔你的上排的那一排牙的话，就牙齿就会一直往外爆，就会成为龅牙。然后、
啊、不会吗？
我不知道。理论上讲不会吧，因为你的牙齿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物理因素，可能会更容易让它就是往外爆。如果你要是只是舔的话，
就是、长牙的时候会舔的话会应该会歪吧。
哦，我还听说过长牙的时候，就是第一次长牙，小时候第一次就是掉牙，然后往上长那个成年人的牙的时候，如果你一直舔它，它就不长了。
其实就是你小时候剔牙的时候，好像就是前边的牙你是不能老舔它的，因为你舌头也是有一定的那个力量嘛，你舔它可能会让它的位置有改变。但是你成年的时候长智齿，而且应该是你个人的误解。
微乎其微吧，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对吧？
对，我觉得和你平时咀嚼食物的那个力量来说，就是不正确的咀嚼食物的那个咬合啊，包括你的牙齿不整齐导致的那个牙齿的歪斜啊，或者是龅牙来比的话，我觉得舌头的这么一点点轻浮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
完全可以忽略掉。是的，
对对对。但是你知道，就是如果要是你当你成为了就是从医生的角色切换到病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完全不一样了。就你虽然是医生，但是你作为不是这个专业的人，你就会觉得哎呀，那我觉得是不是用舌头一直舔它，它就会更痛啊，它会长得更快呀、啊、因为那个时候我要考试，所以我特别想要延缓它的生长的速度。我之前是以为就是拿舌头舔它会刺激长智齿，所以我就不舔它，所有的食物都不可以去智齿那个地方，让它休息，不要让它知道就是它长出来了这件事情，不要让它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所有的食物全部都就是朝我的右侧这边去嚼，然后那边就完全不理他，然后舌头也不舔他，就甚至我的唾液我咽下去的时候，我都要就是侧过来，就是左侧偏头，然后咽下去，不要让那个智齿知道任何的这个就是改变，就是让他以为他还埋在牙龈里就对了。对，所以就是还挺幼稚的哈。但是当你成为病人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小心思，不知道为什么。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朴素很原始很直接的一个想法嘛。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就好像在一个森林里面生怕惊扰到那个沉睡的巨人一样，就要绕着他走。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关于牙齿或者智齿的一些基本的小常识吧。我们这个人的话其实是有两副牙齿的，就是从小的时候我们叫乳牙嘛，然后长大后这个我们叫恒牙，就永恒的恒哈。 一颗永流传，对吧？就是要陪伴你终身的这样的牙齿，所以叫永恒的牙齿，就是恒牙。我们小时候这个乳牙的话一般是20颗，然后7、8个月的时候可能就慢慢长出来了，2岁半的时候就可能长齐了。但是在陆续在你读小学的过程中，在我们比如说6岁啊到12岁期间，它就陆续会脱落嘛，然后逐渐由这个恒牙去代替。然后到我们现在成年过后，如果任何一颗智齿都没有长的话，那就是总共是28颗，然后上下一起。刚刚提到智齿是可以两边的这个上下的尽头都可以各长一颗的嘛，我们也会把它叫尽头牙啊，不知道是我们这里的方言还是？
应该是方言。
应该是方言吧，我感觉
没听过。
对，我也没听过。
嗯，尽头牙，尽头牙，就感觉走到了这个牙齿的尽头了嘛，对吧？再往前走就没有了。对，如果是4颗尽头牙，4颗智齿都长了的话，总共就是28加4，就是32。
32颗。
嗯，是的，因为这个牙齿是完全上下左右都对称的嘛，32你除以4就是8颗。
4个小组，每个小组8颗。
对，4个小组，每个小组8颗。对，这个8颗里面的话，其实这个智齿就是从我们，大家可以现在自己拿出手机摄像头，对吧？你开一个前置摄像头来看，牙齿的最前面有4颗比较薄薄的嘛。
4个门神，
对，4个门神，我们叫切牙嘛，切东西的，大家看来比较锋利。就现在我们吃东西主要用到这个，还有旁边的有几颗，然后到最尽头的那3颗就叫磨牙嘛，就是第一磨牙、第二磨牙、第三磨牙。第三磨牙就是刚刚说的这个智齿，就是这第8颗，这个罪魁祸首。
为什么叫智齿啊？而且长了4颗智齿是不是比长了1颗智齿的人要聪明啊？
我的天，
其实这个智齿你看这两个字，这个取得挺好的，这个名字，对吧？
智慧的智吗？
嗯，智慧的智，它英文名也叫 wisdom teeth。
wisdom teeth， 嗯，对，
就感觉是很有智慧的人才能长的，就像聪明绝顶一样哈。然后这个为什么叫智齿呢？
我感觉是因为那个，可能是因为人到了有智慧的年龄的时候它就会萌出吧。
对，没错，
其实就是说人到16岁到25岁这个期间长出来的第3个磨牙嘛，那就是你这个时期的心智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所以我们就称它为智齿。
所以说它这个智不是智慧的智，是心智的智，
也可以叫做16至25岁的牙。16到25岁这个年纪呢，它就是比较智慧的年纪。对对对。
下面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现在有智齿的一个烦恼嘛？为什么原始人这些石器时代的人没有说因为智齿有这么大的一个痛苦呢？其实就是一个人类进化啊，随着人类进化的一个问题。刚刚也提到以前那种我们想象原始人，对吧？我们看博物馆也好，学历史也好，那种北京人的头颅骨呢，它就是那种像大猩猩一样嘛，就它在颌部下颌啊，就是大家这个牙齿这一块骨头的话，它是比较前凸的啊，它明显是往前这样冲着嘛。他们的牙齿也是32颗，如果长满4颗智齿的话，他们为什么他们32颗就不出问题呢？就是因为他们每一颗牙齿，因为它这个宽嘛，等于座位比较宽嘛，对吧？大家可以想象成就是坐飞机一样，他们都是这种头等舱啊，每一颗牙齿都间隔也没有问题，互相也不会有太多的一个打扰啊，所以说它的这个骨床吧，这样说吧，骨床很宽，它每个牙齿肿在上面它就有自己的一个位置，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那种食物的一个结构，刚刚也提到这种原始人也好，大猩猩也好，就他们很多时候会啃树皮啊，啃树枝啊，
对，需要做很多撕裂，就是撕开这种动作，就是撕咬的这种动作。
哦，
对对对，像我们平时吃一些甘蔗啊，
就大家脑补一下 Luffy 吃肉那个样子，我就觉得 Luffy 长得牙太齐了，他应该再给他配2颗，就是底下再配2颗尖牙，就倒尖牙那种，才适合他那种吃肉的那种样子，是在把肉拽开那种感觉，就
是吃羊排的时候的样子。
对对，就是那种回归到原始社会野蛮人的那种状态嘛，生拉硬扯嘛，就咬着来扯，
是是，
就是有一个锻炼，所以说这个就是导致他们就可能没有这样一个困扰。而我们到现在的话，随着人类的这个进化，就是因为我们逐渐的掌握了这个工具了嘛，而且从这个游牧的社会走到了定居的农业这样一个文明，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更多的是靠工具了，对吧？也学会了这个火的一个应用，就慢慢其实不会再用这个牙齿去咬一些生肉啊，去啃一些树皮了，更多的吃的就是比如说小麦呀、做一些面包呀，
从粗粮变成细粮，
对，精细化加工后的一些食物吧。 所以说这个等于是用尽废退嘛，这个下颌骨这里就慢慢的往回缩。其实牙齿也是在慢慢变小的，就每一个牙齿的一个大小，大家去想象大猩猩的牙齿，对吧？每一颗牙齿都比我们的牙齿大。其实这个时候不仅是下颌骨在往回缩，但是每一颗牙齿它自己的一个体积大小也在变小，但是这个牙齿变小的这个速度呢更慢，它跟不上这个下颌骨往回缩的一个速度，所以说它就产生了从头等舱到经济舱的一种感觉，就越来越挤越来越挤，就把它慢慢挤住了嘛。然后最里面的那颗，因为它确实是最后长出来的嘛，所以最后当它准备，
哎，怎么没我地儿了，
对，并且说呢它准备要出来的时候哎，出不来了，或者有的出来过后发现已经有人把座位给它占了，或者占了一半了，对吧？这样他就很难受，他没办法嘛，他也有那么大，他就只能去互相挤嘛，然后就你挤我，我挤你，最后就把整个牙齿就挤得很乱，后面就可能需要去整畸。因为我们就是他为了把这个空间腾出来去增加那个脑容量嘛，我们是要追求一个大脑的一个发育，所以说对，所以说就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对吧？因为这个人的骨的量是一定的吧，因为你人要满足从子宫里面可以生出来嘛，所以说你不可能说一边脑容量后面加大，一边前面你还是那么凸啊，这个就可能你出不来，有可能有这样的人，但是他难产了或者死了，对吧？就随着这样的一个淘汰吧，就所以说现在我们这样能够生下来的人，你只能是脑容量比较大，然后但是你牙齿就要差一点，就有这样一个遗留的问题吧。
哎，我觉得你这个比喻虽然说是那个你是说从头等舱到了
经
济舱，对、
嗯、
但是从那个进化的角度来讲，越是祖生的或者说是智齿越是进化的比较好的虽然是到了经济舱，但说明你进化的比较好。
你是说长智齿长得多的进化的更好吗？
对啊，就是你刚才不是查资料吗，就是原始人他一直在用，所以他那个颌骨发育的比较大，牙齿萌出没有问题，有空间有位置。但是随着人不断的进化，那你这骨头是变小的呀，就像你说脑容量要变大，
对，
说明你就为了进化，然后你没长智齿反而说明你是进化的好的，你祖生呢相对来说说明你也是进化的好的，如果你都长出来说明你颌骨属于原始状态。
哎，所以说这样，刚刚突然灵光一闪啊，就所以说这个智齿，感觉这个智慧啊，好像和这个还有点关系，对吧？就你
对吧？
对，有点意思。对、嗯，
但是你拔了智齿是不会让你变得更加不聪明的，你长智齿只能说是。
对对对，你看我已经拔了四颗，现在还能正常说话，对吧？就
是没有傻掉。
对，还可以跟正常人正常交流。然后这里还可以请全全吧来分享一下这种长智齿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就除了刚刚说的会导致牙齿不整齐以外。
长智齿我觉得就是咱们平时最常发的就是你们刚才说发炎嘛，然后我听杨迪还有那个冰淇都说是牙周炎，其实不是，就是它有一个名词叫智牙、
嗯、智慧
智牙冠周炎，对、
哦、
其实也就是智齿冠周炎，它是就是医学上你就诊的时候他是给你这个诊断的，这个是比较常发的吧。然后往往就是你们也刚才有说嘛，就是反复发作好两天，然后精神压力又状态不太好的时候他又开始发作，然后好两天又开始发作，他本身这个特征就是反复发作。
对，因为现在我们听众中可能有的人还没有发过炎哈，或者说他甚至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长这个智齿，像如果现在自己的没有症状的或者也不知道长没长的，大家自己有什么方法可以去判断自己长没长呢？自己能看得到吗？
就有的时候你智齿这个位置如果它是倒着长的话，它肯定跟你前面的大牙之间容易发生食物嵌塞的，
嗯，
这个时候你肯定就是觉得每次吃完饭啊这块老塞牙，塞时间久了呢食物残渣细菌呀、啊、就堆积，
嗯，
然后这个时候对对就可能会引发那个龋齿，就是可能会引发龋坏，然后龋坏发展那就是可能就是牙疼，就是到牙神经上，这个时候这跟平时的发炎不一样，对，它就是你会明显的发现有那个黑的东西，
嗯，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提前去医院检查一下、哦、因为你发展严重了的话就会比那种智齿冠周炎还要痛苦，而且它可能会 顶到你前面那个大牙，他俩一块儿同归于尽。
如果是这种情况，有龋龊情况，
更危险。对，
先补牙还是先拔智齿？
这种肯定是先拔智齿啊，然后给智齿拔完以后，看有没有把你前面的牙顶坏。就是如果是顶的没有那么严重的话，还可以进行补牙。如果你还是一直疼着，然后一直拖延，一直就是反正就是不想具体的去医院处理这个智齿，那可能就是后果真的是挺惨的。
是我刚刚查资料的时候还看到，就是前现代的时候还没有牙医的时候，就是大家已经开始长智齿了，都已经非常痛了，但是还没有牙医的时候，就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很惨的嘛。然后他们的话就是长智齿过后只能等着他把这个智齿和他旁边的那颗牙齿嘛，第二磨牙相当于是，就是眼睁睁的看着他顶他，然后去长智齿，
眼睁睁看着他同归于尽。
对，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两个同归于尽。那个时候的人真的是很惨的，你肯定可以想象有历史上就有这样一个时间段嘛，就是没有牙医之前，
然后他就不行了，就松动，然后掉了吧。
是
哦，
就是有牙科医生之前，但是又已经是对吧，前现代社会了。
现在真的是没办法想象以前的辛苦，
生命不可承受之痛啊，真的是。然后就是大家其实现在就可以用舌头来去舔一舔，或者说用光照一下，用手去摸一摸啊，把手洗了过后，前提是你那个智齿是发出来了的，在医学上叫萌出嘛，就很萌的那个萌。 对，萌出来了，就是有可能它是埋在牙龈之下的，这种你手也可能摸得到啊，就是你按下去可能有个硬的东西，如果比较浅的话，然后但是你舔的话应该是舔不到的，所以说就是如果你摸不到或者是舔不到，其实不代表你没有长。如果大家真的有这种症状呀，或者觉得这个牙齿不整齐啊，其实是可以尽早去医院拍这样一个牙片的嘛，就是去拍这样一个片也不贵，就可以一目了然的就看得很清楚整个你牙齿的一个情况啊，包括长没长智齿啊，也可以有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处理嘛，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推荐的，就像体检一样，如果以前从来没有拍过的话，是可以抽空在体检的时候就顺便去拍这样一个片子的。刚刚也提到这个长智齿其实对大家影响最大的就是那种疼痛嘛，发炎所导致的一个对生活啊工作和休息的一个影响。像全全从临床上来说，或者从医生的那个角度来说哈，牙科医生的角度来说，一般建议大家日常有两个方面哈，一个是怎么能够去尽量让它不发炎和减少发炎的一个次数和这种程度吧，另外就是如果他自己发了炎过后，他自己能够有什么方法去自行先做处理吗？因为我们知道他发炎的时候去医院医生也给他不能拔嘛。
就是当你牙齿智齿萌出的过程中，他肯定是包绕着一部分牙龈嘛，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他包绕的那个部分，然后他暴露一部分，那这个时候很容易就会咀嚼的食物的残渣堆积到里面，这个时候如果你很注意口腔卫生，就是比较清洁的到位啊，平时刷牙习惯啊，刷牙次数刷牙也很认真的话，就是可以有效的避免这个发炎的情况的。但是如果你因为它比较靠里嘛，平时我们刷牙的时候真的很渴，
对，
有很大
的
可能会忽视的，对，这个时候它就比较容易发炎。就是说在你长智齿的这个期间，你要很有意识的注意口腔卫生，然后认真的刷牙很重要。
我想问一下那个，因为正畸我有买那个冲牙器，冲牙器，但是我觉得它力气有点蛮大的，就是会牙龈出血啊什么。冲牙
你买的什么东西？
冲牙器
、哦、
对，就是它
其实平时吧市面上有很多这种，特别是正畸有许多那个帮助口腔护理的一些工具，我觉得最主要的其实一个牙刷就已经够了，就认真的刷牙就行了。
然后刚刚说的这个是一个预防发炎的一些日常注意嘛，刚刚全全提到了平时的一些口腔卫生啊，什么注意刷牙是非常关键的啊、其他还有吗？
对，
就这个预防发炎方面的。
漱口水突然想到。
漱口水的话
有用，
其实我平时是不太用，因为我平时就是刷牙刷的还挺认真的，就是一些基本的东西我觉得做到位了，其他的都是次要的，你反而就是说又是漱口水又是电动牙刷 又是这种牙膏，其实都无所谓，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认真刷牙。
嗯，
那万一我刷完牙之后喝完奶茶，喝完奶茶还要再刷牙吗？还是就用一下漱口水之类的就可以？
就是你刷牙以后，其实牙刷你只能刷在你的牙面上，然后你牙跟牙之间是需要用牙线来剃的，你牙刷就是很细，就即便是很细的毛它也刷不到就是临接的那个位置、
嗯、
特别是晚上的时候智齿就是可能会龋坏嘛、
嗯、
它就是因为食物嵌塞在那里、
哦、
然后你有意识的每天每个牙缝都剃一下就可以有效的预防一下。然后如果是发炎了的话，那就很有必要用一些漱口水，就是消炎类的，像氯己定啊。然后反复发作的话，最好是去医院，尽早把它拔了，因为毕竟是祸患嘛，祸患你得去根儿啊、
嗯、
对吧？
是。那个用牙线还是比较就是必要的，就是有尤其是
很有必要。
吃过就是大鱼大肉之后，就是你会想象意想不到的，就是你就是用牙线去剔，你就每个缝都去剔，你就会发现那些你感觉没有塞住的地方都会掏出来一大坨肉，所以就是一定要用牙线。嗯，尤其是在吃过那种大鱼大肉之后。
嗯，所以说这个刚刚全全也提到了，其实平常的一个口腔卫生护理嘛特别重要和关键，就后面的话我们可以再单独聊一期，对吧，关于口腔卫生的一个话题，可能大家也非常的关心嘛、
嗯、
因为像口腔的问题刚刚也提到，其实主要是在一个预防和提前日常的一些工作做到位嘛。
其实你说智齿这块预防发炎我觉得挺困难的、
嗯、
因为你本身它这个就是在它生长的这个期间它上面是有牙龈包裹的，然后它又不断的在往上生长，它就需要突破这个牙龈，然后你上下牙又是不断的在咬不断的刺激它、
哦、
那肯定是避免不了发炎，
就是它萌出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小的局部的发炎的一个过程。
对, 对, 对，
因为它在不断的破坏那个牙龈，然后牙龈也不断的在愈合。
对, 对，然后你上下咬合又对它有一种物理上的刺激嘛。
对，就智齿这个相对比较特殊嘛，它发炎的时候其实你只能说你没办法去阻挡它这个趋势，对吧，但你就是尽可能让自己发炎的时候舒服一点嘛。当时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说，刚刚那个全全也提到在可以去用这样一些氯己定的漱口水嘛，在平常的一些药房里面都买得到。另外的话我自己还会好像挺有用的，就是用冰袋敷一敷，就在发炎的时候啊。
就是如果肿的话应该是敷一下比较好，如果只是牙龈里头肿是没有多大必要的。
需要吃消炎药吗？就是他自己发炎的时候。
如果你反复发作的话，然后你这段时间又是比较忙没有办法及时去医院处理它，那你可以配合吃一点甲硝唑奥硝唑，这两个可以选一个，因为这属于抗生素类吧、
嗯、
是吧，
对，
然后再加上一些消炎药像头孢啊或者是阿莫西林呢、啊、就是消炎药跟那个抗菌的这个药搭配着来，然后同时如果你很疼的话再吃一些止疼的药就可以吃个两三天，然后如果是反复发作的话建议有时间的话还是去到医院尽早的，有必要拔除的尽早拔除。
对，很多时候一去药店他还给你推荐一些其他杂七杂八的，你都可以不要了，你就只要这个某某硝唑啊，甲硝唑奥硝唑再加一个阿莫西林或者头孢吧。但这里大家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有的人可能会对有的药过敏
嘛，
对吧，比如说你青霉素或者头孢过敏，
就是我。
那你头孢和阿莫西林都不能吃？
我是输液过敏，然后口服没事。
而且那个吃头孢的时候一定不要
喝酒，不能
喝
酒，
很危险。 对,
对，
任何时候吃头孢都不能喝酒，以前
对对对
经常看到有人因此而去世的，它会导致一种、
啊、那叫什么什么硫氧反应吗？
对，中毒
嘛，
双硫仑氧反应，
双硫仑氧反应，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这里的话
考点啊，记住啊，
就是大家以自己的情况为准，就不是说要按照我们这个去买这个同样的一种药。
对，就是建议。
对，只是一个建议，到时候以你去看病的那个药店的医生也好，或者大医院的医生也好，他们给你确定没过敏就可以买这几个药来吃，或者说你以前吃过没问题你就照着上次那个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去医院的话之前也提到了嘛，就是你发炎的时候是不能拔的，所以说如果你是冲着拔牙去医院的话，就是最好是等他自己消炎过后，或者你吃了这些药，
炎症消一点，
对，消了过后再去医院、
嗯，
去拔这个智齿。 那下面的话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拔智齿的一个环节嘛，可能大家也比较关心这个比较实操的一些问题吧，对吧？可能很多人就像我当时一样，一个无知的群众，就说是在前前后后啊有些什么注意的，或者当时我们自己去拔的时候有些什么经历或者经验吧，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可以先说一下我的吧，前面已经提到了嘛，就我就是等到牙齿已经消炎过后，首先是先在手机上挂了那个一个市医院的号，因为口腔科的医生都很多嘛，我挂的时候看到了，就他毕业的院校也很知名，然后而且他的简介里面写的就是他是什么快准狠，基本上专门就是干这个事情的，哎，所以说这个是他的一个专业方向嘛，这里我就给大家一个建议。
专业拔牙，
一般拔牙都是挂口外科，
口腔外科哈。
嗯，对，
是当时我去那个医院，他还没有分得那么细，反正就是口腔科某某医生。
嗯嗯，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老师的简介里面，有的他会有不同的擅长方向嘛。如果你写到一些什么拔除智齿啊、阻生智齿啊，类似这种的，可能就是拔的比较多的，可以挂这样的一些专家。然后挂了个号过后呢，就到了预约那天嘛，我就因为是准备好要去拔了，所以说我是之前做了一些准备，就是早上的时候吧，大家记得一定要吃早饭，因为不能空腹，空腹的话有可能会低血糖，
对，
然后对，而且你去了他也不会给你拔，所以说早上要吃了饭，吃了饭刷个牙，然后就刷干净一点，对吧，再去。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就会问你一个基本情况，其实也没有太多，只要你没发炎他就会让你去拍一个牙片，当时我是这样的啊，
嗯，对，
去拍了个片子，
对，我也是
大概等个十多二十分钟吧，就拿到片子回到医生那儿，然后他就给你看，他当时一看就说我这个就是一个智齿嘛，而且都需要拔，因为我之前有多次发作的一个情况，而且我是上下两边都有嘛，共四颗，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就是来拔的，他看我毅然决然，就一看就是对过来人，
冒着必死的决心，
对，上战场那种感觉。他就说先拔一边嘛，拔一边，然后我就跟他说那就先拔右边嘛，就我的右侧嘛，上下两颗，
嗯，
对，因为当时我觉得这个痛的比较厉害，然后我就说先把这个最厉害的这个捣蛋鬼，对吧，先把它干掉，所以说当时第一次就还比较顺利的就拔了两颗。拔的过程的话就是他会让你躺上去了，躺上去然后就是麻醉，当时麻醉的我那个过程他麻醉不是那个医生本人来麻醉的，就是一个助手或者一个实习的住院医生，嗯，他来打的这个麻醉针吧。
嗯，
是上两针吗？
你说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的意思说打两针麻醉，就是这边一针那边一针。
对对对
对，
因为我是同时拔一侧的上下两颗嘛，
就你一个地方一颗是打一针是吧？
上颌的话，上颌拔智齿是打两针，下颌的话就打一针。
你看专业的，他是那样的，他其实是一个多点的麻醉吧，在我看来就是其实他第一下进去过后打了过后其实就没有太多感觉了，
浸润麻醉，
对，浸润了，他后面再怎么就补一针啊，有的那个老师还说哎，刚刚你那打的不够你还再补一点，
嗯，啊，对，我后来补了两针。
那可能是因为你自己对会有点痛他就会给你补吧，你是说，
嗯，对对，
哎呀好痛你就再给你补一下，
对对对，因为他说因为我那牙齿长到了好像靠神经那边嘛，就不管补多少都有点感觉。
嗯， 嗯，对，然后我先分享我这个嘛，待会儿可以也请 Kirsty 分享他的那个经验，对，因为不同医院可能流程还略有不同，哎，真的是这样的，
对对对。
然后我那个麻醉打完过后我就躺在那个牙科椅上吧，大概十多分钟，然后他就过来问我麻没麻嘛，就整个脸那个地方
还有感觉，
哦，嘴唇那边麻没麻，
是，然后我说
对
还行吧，就比较麻了，因为第一次嘛也不知道什么叫达到了或者说绝对对吧，但是我觉得就没什么了。然后后来那个老师拔牙那个老师就来了，他就拿一个东西戳了戳，就说有没有感觉啊，或者痛不痛啊，我就说没有感觉没痛，我就反正我说你拔吧啊，没什么，因为第一次拔嘛都是第一次对吧，就不知道痛不痛，其实我还是不知道痛不痛，在我想象的时候小时候拔牙可能是因为医疗条件比较差的原因吧，就觉得还是再怎么都还是有点痛的，
嗯，
啊，当时小时候 那种印象，但是这个老师确实手艺很好，不愧是快转狠，
对，不是给你吹的，
真的不是吹的，他就我的感觉啊，我的一个体会就是他用一个那个不知道什么针吧，就是嵌进去好像插到了我的那个牙齿里面把它固定住，然后一拧，然后再怎么敲两下，然后就各种
嗯，对，要敲两下，
大力的一个手法，然后就扯出来了， 我感觉到它出来了，但是一点都不痛，就很没感觉。然后甚至他拔一颗的时候，我知道，甚至他一会儿就把我上面那颗拔完了，我都没感觉。因为他有一下他在跟我说，他说我帮你先检查一下这个地方，其实他已经拔了一颗了，然后另外一颗已经拔完了。
哇，
最后他就说，他说对，已经完，已经完了啊。我说哎，完了，
我有这种感觉，
是就不痛，就真的不痛。
开始了吗？已经结束了。
对，一般都还是心里比较紧张嘛，第一次可能在等着那个最痛的那一下来，对吧？手心捏着呀。
然后发现最痛的时候原来是打麻醉的时候。
对，其实最痛的时候是打麻醉的时候。
对对对，真的是。
但麻醉也不是很痛。
就那针进去的时候就那么点痛，然后
就
等你麻了之后
是推的时候痛，推的时候痛。
对，一下下
有一
点点，
因为它脸上很肿。
是的，他马上就起效了。对，然后他拔完过后就缝，哎，对，缝线下面的这个牙齿这里，他是跟我缝了两针的。然后缝完过后就拿一个纱布给你咬着嘛，咬着，然后就让我去外面观察了大概半个小时，然后再让我进来，然后再把纱布给我换掉，看到应该是没有出血或者怎么样的，就让我咬紧，然后给了我一个注意事项的一个单子嘛，就让我回去了。然后其实他看我没走，然后我没走呢，其实我就想还问他，因为那个时候拔完是可以说话的，不是说一点话都说不出来。我还问了他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吃东西啊，其实我早就在网上查过了，但是患者的心态就不一样了嘛，对吧？你看我以前做过那个就诊指导的一个节目，就在我亲自去就诊的时候，我还是其实作为患者的时候，他还是非常想亲自听那个医生跟我说出来。
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心态。
有，我有这种感觉。
就算是医生给你打印到一张纸上，已经写得很详细了，但是我还是想请这个医生。
对，我需要听你讲。
口述一把是吗？
对，
口述一下。
我需要听他讲。
对，针对我这个情况来说一说嘛，对吧？至少不是说给我一张纸，你再详细我都觉得，反正差那么点意思。
对，
但
是,
是,
是, 是
但是我们临床上的确是可能会他带的一些实习生会跟你沟通这些，临床大夫的话很少。具体的很耐心的跟你沟通，
是
那也没关系，但是我需要人，
因为你看你就像说你这个大夫快准狠，说明他性格就是这样的，干口外的基本都这样。
是是是，
他就不会跟你说这些细节的，给你张纸自己读吧，都能读懂。
对
这种，
而且当时给我那张纸他比较简略，就只有四五条啊、类似的，待会儿感觉还可以大家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注意事项。
嗯，可以。
然后那个老师就说其实那些都没有，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对吧？你澡也可以洗，他就说其实没有那么娇气嘛，然后就大概这样。然后我就拿着回去了。第一次当时我没有太多经验，还没有买冰袋，后来我回家过后才去买的冰袋，待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些物品的准备的时候可以提。然后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里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还差点出了意外，就是我第二次再去拔的时候，就已经隔了一个月了，等于我第二次就去拔另外两颗嘛，把另外两颗的时候呢，我等于已经全流程我都体验过了嘛，就没有任何问题，对吧？我就
轻车熟路。
对，轻车熟路啊，挂号啊，网上缴费啊，什么说签字，赶紧把那个手术签字那个单子给我拿过来，我签了。对，对，开玩笑的啊，就是其实就看都不用看啊，就直接就签了，上次就签过了嘛，然后也不过敏，然后医生还没问我就全部抢答了，那种感觉，就自己赶紧想躺上去。
优秀的患者。
对，动手吧，就这样的。但是第二次就出了一点问题，也是那个人，上次那个助理那个医生吧，他给我打麻醉，然后他打了麻醉后我还是躺在那个椅子上，然后这个时候吧他们又在旁边开始聊天了嘛，我就想着跟上次一样的等个十来分钟，但这个时候我突然感觉头部越来越晕了，就是感觉有点意识慢慢有点变模糊那种感觉了，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是不是给你全麻了，
没有没有，
不小心打到血管里了。
对对对，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有点惊慌，我就想我就难道我要过去了。对，真的当时我觉得是不是我要死了。对，
弥留之际。
对，我真的有点那个弥留的那种感觉。
开始十个数。
那就是打到血管里了吧，他就是不小心打到血管里，然后让你就是血液里面有了之后，因为麻醉药进到血液里就是全麻的一个意思嘛。
对，其实后来那个老师就赶紧我叫他们过来嘛，我说我头晕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老师拔牙那个老师就过来看了，他说他跟那个实习医生说，他说这你看这个就是那种入血的一个症状。我天。对，然后就把我当成一个案例那个，然后我心里又想了一下，就当时我想的第一呢就是我感觉应该还不会死， 慢慢也缓和一点，对，缓和一点了。第二呢，我想呢，哎，我作为一个学医的，如果能让他们学到点知识还是不错。第三个呢，就是对，反正我想的还好，应该还好，因为我想着那个时候我，对吧，我心里还收集这些素材，到时候还回来，对吧，做这期节目跟大家分享呢。所以说我想我肯定
以身试法，
对，我肯定不能在那个时候就过去了。然后后来那个老师就让我，好几个护士老师就过来了，四五个人围着我，然后让我躺下，就把我放平嘛，在那躺着，然后就像手术室一样，有四五个头在我上面对着我看，就那种
你醒了，
对，我醒了那种感觉，电影画面嘛。后来慢慢慢慢，大概过了三五分钟吧，就缓过来了，就等于那个麻醉药代谢过了嘛，就是又清醒了。然后那个医生过来就快准狠的又一次。拔了，算是比较顺利的吧。我跟我这四颗永恒的智齿说了拜拜。我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嗯，不知道你们有没
有
什么比较特别的经历。
我当时去的时候没吃饭，但是我有备而来，就是我带着东西去的。然后我到那之后，他就开始，就是他也没问我。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也知道，就是做手，就是上课 PPT 都讲过，就是做就拔智齿之前要吃饭。我当时还因为当时还是在备考，就是才刚刚考完试，所以最后一门还是考的口腔，所以我记得特别清。然后就是要吃饭，要一定要吃。但是我又觉得今天早上不是特别饿，我就觉得自己的血糖应该扛得过去，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要不然别吃了。然后
买点冰奶茶喝。
不行，太胖了。那个我不配喝奶茶。然后呢，就是。然后就是我带了点就是小小点心在包里，但是就是我怕我就是出来之后太饿，然后就在那时候再吃。然后呢我就去了，去了那之后往那儿一躺，我也没给老师，他也没问我，老师也没问我，我也没说，然后我就往那儿一躺。结果临就是他那个器械入我的口之前问了我一句吃饭了吧，因为他知道我是学生，然后就学生怎么可能还不知道这个之前要吃饭呢，所以他就说啊你吃饭了吧，我说没。然后他就整个人就是一种弹出去的那种样子，然后就一下子就觉得
那个
对
椅带轮子的椅子，
对，然后他就一下子就离我有十米远的样子，然后就赶紧离开了我的嘴。你怎么没有吃饭？然后就感觉就是那种就是在训话的感觉，说你这个学生你怎么回事？不是在刚考完口腔，你怎么能知道就是不吃饭呢？你怎么没吃饭？然后就训了我一顿。我说我觉得没事儿，我觉得就也不饿什么的。咦，你出去吃饭去，快点出去吃饭。然后就让我去，因为我以为他后来要可能会抽血啊，查什么传染病之类的，可能就有这些抽血的项目，所以我就先没吃饭。不过幸好我带了小点心，然后我就吃了之后。然后吃了之后就喝了点水，然后把自己的嘴里面那个残渣稍微洗了洗，然后又再过去，然后我就说老师对不起，然后老师赶紧躺吧，你看你真是的，吓得老师说幸亏我问了一句，要不然这是你说出了大事怎么办？哎呀，然后就反正就感觉有把老师吓到，所以就是去之前你要是不确定要不要吃饭的话，就先带着点过去，就如果不需要抽血的话，记得稍微吃点东西。
因为一般都
我就这样
不会抽血吧，因为好像一般没抽血，因为这里其实有点矛盾，就是
我怕他要抽血，因为他毕竟是个小手术啊，我以为他就是如果要是查的比较严，他可能会查一下传染病之类的。
就不排除有的医生会查嘛，
是，
但是就是当时我确实有点矛盾，就是按理说你手术之前对吧，这个是要吃东西的，为了防止一个低血糖，但其实就是吃了过后你又要刷牙嘛。当时我想的是我比如说我已经到了医院了，然后比如说没吃，然后医生让我去吃，吃了过后我没地方刷牙呀，我不可能带着
有去正畸科那边刷牙，天天刷，我每次去都要刷，提前去刷一次。
那你就要带着牙刷就什么牙膏去医院吗？
到哪儿都要带牙刷，我现在
对，因为正畸的人就是这样，在他们包包里全都是各种牙具。
对对对，这个也可以，就是说这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如果不确定你去的那个医院是不是要抽血，反正大部分是不抽的啊，那你可以把食物和你的这个牙刷牙膏吧带着去，可能会比较保险一点。如果你确定他不抽血的，你看网上一些人的分享的话，那你就早上在家里吃得饱饱的，然后再把这个牙刷了对吧，刷干净一点，然后直接去医院就 OK 了。那从那个临床医生的角度来说的话，在去拔智齿之前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比如说圈圈这边
肯定是要吃早饭嘛。
嗯，
吃早饭很重要。为什么非要说强调这个呢？就是你本身你拔牙就是很紧张， 然后
对，
拔完之后，对你拔完之后呢，你又没办法立刻吃东西，然后麻药劲儿退了以后，你就会感觉更疼，然后你身体里面一点糖分就有种顶不住的感觉，还要打麻药嘛，所以说吃饭很必要，
嗯、
就是拔牙之前一定要吃饱。
对、
嗯，然后还有就是尽量上午的时候拔牙，你下午的时候拔的话吧，嗯，可能会出血，比较严重的话，特别就已经到晚上。你晚上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一般就是建议上午那个拔智齿。
哦，是这个意思。
嗯嗯，
对对对，包括去网上搜的时候，都会大家建议什么尽早去啊，早晨去啊，对吧？八九点就八点钟上班你就拔了。
我当时就是第一个。
对，因为他的确就是你拔完以后，他有的情况他就是会出血比较严重，
嗯，
的确是有那种情况。
嗯。
然后你夜间挂急诊的话，的确是挺不方便的。
对
对
对, 对，反正都推荐大家早上尽早去吧，医生一上班就第一个去，或者尽早就去在那儿等着是最好的一个情况。
对，
嗯
嗯，其他呢、
嗯、然后还有一个注意的就是，比如说就是比较针对女性了，如果你处在生理期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给拔牙的。
嗯，
因为你这个时候拔牙的话，它你术后出血就是比较严重的，就是没有必要非得赶到生理期的时候，可以避开就避开。
对，其实除了刚刚这些以外的话，我还可以跟大家补充一些去拔牙前比较生活化的可以准备的一些物品。第一个的话就是提到的这个冰袋，大家可以提前就去药店里面买好，就是你冰袋买回来你放到那个冻室里面嘛，冰箱的，然后你去的时候按理说你是不会带去医院的，因为带去的路上它就已经这个化了，然后你就放在家里面，然后你拔了牙出来过后回到家就赶紧把它拿出来，然后外面的话最好再包一块毛巾，最好不要直接的贴到脸上，它可能把皮肤冻伤吧，这冰袋挺好使的，然后就敷在你这个拔了的那一侧嘛，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而且很多现在的冰袋都可以反复的进行使用。另外的话就是食物上的一个准备，大家刚刚也提到那个冰淇淋嘛，这冰淇淋的话其实你从医院出来说的是两个小时，
小超市，
对，说的是两个小时后就可以吃东西了，但按理说就出来过后应该就可以吃了。一般情况下我当时的吃冰淇淋的一个经验就是，大家不要买那种冰淇淋上面还有很多什么巧克力啊，什么一些果仁啊坚果的那种是一个折磨。对，你挑的时候就挑那种纯粹的最朴素最简单的
马蹄还是冰棍，
就是老北京冰棍就可以了。
对，老北京那种最朴素最纯粹的那种就可以了，冰棍。
嗯，
另外的话你回去过后就涉及到一个吃东西的问题了，这个还是挺考验人的，就你回去过后其实很多东西不能吃嘛，当然辛辣那些就不说了，按理说是要吃一些我们叫流质和半流质嘛，就是这种液体比较多的或者糊状的这样的一些食物，而且不能吃太烫的，
嗯，
最好是温热的或者是比较凉一点的这样的食物吧。大家可以提前准备的，比如说当时我自己就买了比如说牛奶呀，还有那种蛋糕呀，你自己还可以蒸点蛋羹啊，豆腐脑啊，果汁啊，这些都可以。
你给自己买了这么多
芝麻糊？没有没有，我没有买这么多，我就是说这些大家都可以准备吧。对，
我还以为说拔完智齿之后大吃一顿。
没有，不敢不敢。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就是喝这些果汁的时候，不要用吸管，就千万千万不要用吸管，因为你吸管吸的时候
对，
有一个吮吸的力嘛，这个力的话有可能导致你那个拔牙那个地方的一个血凝块吧，导致它的一个脱落或者说加重出血吧。
对，这块就是你不说不要吸嘛，然后这会儿也是不能抽烟的，一些男性
抽烟就对忍忍吧，
又热，
应该也是有那种嘬的动作嘛，肯定是容易给那个血凝块给
对对对对，就凡是其实总结来说就是凡是可以给那个拔牙那个地方施力的，无论是这种嘬的，空吸的
压力，
还是说你去一些食物去烫它的刺激它的，或者是一些硬的东西你要用它来咬的，更不可能对吧，所以说就避开这些，直接喝东西就可以了。
哦对了，还有一个我当时是拔完之后我就网上搜一下，有人就是拔完之后特别特别特别疼，然后是叫甘草症吗？
啊对
对这个是有临床上是常见吗？
嗯，的确是有发生，就是说你 一般你拔完牙以后麻药劲儿已经退了，你虽然是感觉不舒服，但是是能扛得住的，就是还可以能接受。但是两至三天以后出现那种特别剧烈的疼痛，而且口腔里有那种恶臭，那就是干燥症，就是感染了，然后就是需要，就是感染了。这个时候
干
染
干槽症，就是干湿的干，槽就水槽的槽，
牙槽的槽，
牙槽
哦，
就是两至三天以后就出现那种特别剧烈的疼痛，同时伴有你口腔里的恶臭，闻得到，味道很重。
哦，
然后你就是这个时候怎么吃止痛药也不管事儿，没用。
哇，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医院处理了。
是，其实刚刚提到的这个痛哈，刚刚我还想到，其实这里面有三个痛的地方嘛。第一个是你去拔牙之前，你自己发炎的时候有一种痛，还有是你去拔牙躺在椅子上是打麻醉的时候有一下痛，拔的时候是不痛的，一点都不痛。然后还有就是出来过后，其实你当天或者第二天还会痛。这三个痛其实它的程度是这样的，再痛
第一个最疼，
最疼的时候也没有你躺在床上发作的时候疼。对，然后其次第二疼其实是出来过后那个疼，它有一种
空虚的痛，
但真的不是很疼，对，温温的疼，
淡淡的远远的一种隐痛吧。
对，就是不舒服嘛，
对，
就是、
不
舒服，
但是也比你发作的时候好得多得多。
哦，真的，
对，肯定是。
但他可能就是去拔牙那道心里的坎过不去，就是对那个电钻滋的声音还有那个味道就不喜欢。
对，这里跟大家打个量化的比方的话，就是如果当时我躺在床上那种这个疼痛指数如果是100分的话，那么拔牙出来过后这个疼痛指数可能只有10分，然后在上面打麻药那个痛可能有个
40。
对，差不多是这样子。所以说大家不要怕，直接去拔就可以了。
对，就是要越过心里那道怕牙的坎。
对，要不然你后面会再100分一次。
我其实对牙医的恐惧都来自于就是钱，就是
电钻。
不，电钻其实还好，因为就是
你说钱是那个钳子还是
dollar
money
钱？
Okay.
不是 money， 就是我过去看他，我就怕他宰我，你知道吗？就是我知道他们都是良心医生，但是我真的觉得他们告诉我价格的那一瞬间，我整个世界都要崩塌，就是太恐怖了。
拔智齿的确是挺贵的，
对，我那个要将近1000，
啊、
就是对我
真的是挺贵的，因为它是根据你那个。它根据你难度
复杂，对，
你要是不好拔的，对，你要是长在骨头里它给你去骨啊给你切开、
哦、
那你肯定是，
对对对对，
它也不是把每个智齿都用电钻的，说的太恐怖了，就平时简单的用挺子钳子拔了就可以了，但是这种也是大几百，然后你涉及到去骨然后切开缝合的话那可能就是上千了，对，1000开外了这种、
对，说到这个费用
的
话的
确是很贵。
你们当时就是斌奇是说你拔了一颗花了1000多吗？
没有，拔了一颗没花1000多，就是还给的友情价、学生价嘛。然后因为是老师，但是就是也有差不多快1000，反正不肯定不是500-600，800以上。
就想问大家当时花了多少钱，可不可以报销？这个可能也比较实在。像我当时就是分别拔了2次嘛，对，
那可以报销的吧？
医保卡，我的意思就是。最开始我以为是不能用医保卡的，
对，我也以为可以用吗？
对，后来发现
可以用的，
我的世界崩塌。
因为我各一边嘛，就一次拔2颗的话，大概就所有费用加起来大概就是1000多一点点，比较正常的这种智齿嘛，也没有说要切开或者说什么的。然后去刷卡的时候，本来我都准备好交钱了，后来我无意问了一下那个收费员，可不可以用医保卡。然后他说可以，然后赶紧拿出来。
对，
因为我以为是不能报的，因为我觉得，我以为以前这种是一个美容项目嘛。
我也觉得。
后来发现可以，所以说这也提醒大家，可能不同地方也有不同吧，大家可以去准备着去提前问一问。
我记得我家这边特别特别便宜，
我叹了一口好大的气，
也有可能是我妈付的，我没感觉。
这是主要原因，这是主要原因。
谁请我拔个智齿？
刚刚我们说了这个拔牙前的一些注意哈，那拔牙后的话，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医生当时给我们的单子嘛，上面写了好多啊，有的写的多，有的写的少。像临床上的话，有些什么必须要注意的一些点呢？
一般拔牙，拔牙结束了的话，就是它会让你先咬40分钟的棉球嘛。
嗯，对对对。
然后对，给你检查一下，40分钟过后，看你不怎么不出血的话，就是肯定会有少量的口腔里肯定唾液里会有少量的血丝，就是在你拔牙之后的第一二天，肯定是唾液里都有血丝的。大家也不用很担心，这是很正常的。
嗯
嗯，还有就是拔牙的第一天24小时以内是不能刷牙也不能漱口的，就像刚才杨迪说的，就是尽量避免任何对于那个创口那块的刺激。
对，刷牙的话像我自己就是简单的说，就是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早上都不刷牙。
对对对，
而且电动牙刷那个劲儿还特别大。
那肯定不敢用那个呀。
没有，我是
震动嘛。
对，我就震着这边，震着就是对侧，然后那个拔智齿那一侧就有点微微的感觉。
对，
嗯，
那个还是不要用电动牙刷了。
对，但是我拔牙之后其实没有你们的那种，就你刚刚评分，杨迪，你刚刚评分什么100分40分，我就觉得疼其实也就只有10分20分，然后打针就基本上可以忽略，然后之后那个疼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影响，然后我那天晚上
生活不大方便。
嗯，
还是有点痛的，有点痛的，但是不是那种特别尖锐的刺痛，是有一个隐痛。
然后我那天还是，因为我那天之所以去拔，能够去拔牙是工作日去拔的，然后早上能去拔是因为晚上我要值夜班，然后我就还晚上去轻轻松松的值了个夜班，然后就感觉就是他前前后后对我的影响都没有特别大。
那可能是你真的是比较厉害，一般拔完牙是需要休息的。
对，
我当时就是肿得很厉害，
当天干不了活。
哦，天哪！
我当时我因为我脸本来就圆，然后拔完牙整个脸成方形了。
哦，这样啊！我当时也没有肿，我后来也没有肿，就是我过了第一天之后，就第一天还是就是拔完牙那一天，第二天就可以正常的吃东西了，就什么都可以吃了。然后也脸也没有肿，也没有圆，也没有用什么冰袋，什么都没用。而那天晚上还去值夜班，然后我就觉得你好勇敢哇！天哪，听你们这么说，
是很勇敢。
我活得太糙了，我活得太糙了。
哦，这就可能是个体差异吧。
只有我一个人，就是拔完之后去挂了水吗？
挂水
是什么？
哦，
就输液。
哦，很正常，很正常。
我没说，
哦，就是因为是切开来的，就怕它发炎。
对，
我也是
这种，
可能他拔了半个小时，他觉得
哦，你时间很长是吗？
对对
对，时间长的好像是那什么，我的一个同学他也是就是拔智齿，然后就当时因为他也是就用撬的，就是挺子嘛那个东西，然后就他就是撬的时间比较长，我觉得得有好长时间，半个小时得有了。然后呢，他之后就是有反复的发炎，就是。感觉就是他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反正也是好那个嗓子眼发炎嘛，就是咽喉肿痛什么的。然后呢，但是他就是特别是在那个拔牙之后，就隔了一个月发炎了一次，然后又隔了一个月又发炎了一次，然后两次都是那种高热寒战，就有点菊血症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回事，这不会是因为拔牙导致的吧？那为什么会这么延后呢？因为他也有之后就是吃，就是拔牙之后也有吃抗生素，但是他却就是后面那个咽痛，而且又寒战高热，而且还去急诊，大晚上去急诊输液。所以我就觉得想问一下全全，这个拔牙和这个他后面这两次咽喉痛是有关系的吗？
嗯，就是拔牙刚才从收费的说起，肯定是一颗牙有的收这么多钱，有的可能收的要多一些，那就是跟你这颗牙拔的难度有关系。你要拔的是困难的话，你用时也肯定是时间上比较长，有很大的风险。你就像刚才那个科斯汀，他不是挂了吊水输液来着吗？
对
吧？
对
对，嗯，就是你拔牙的过程中，医生时间花费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就是他就会在拔牙之后建议你去输液，然后很简单的就是就拔下来的话，它就会让你吃药，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必要，休息两天就可以，就是肯定是有个体差异的。嗯，
那我觉得当时那个同学他就应该是就是拔完牙之后去就是吊水输液才对，因为当时他只是口服了一些抗生素，我就觉得不太够用，因为都30多分钟了，然后 就而且它是那种，它还不像是那种就是切开去的那个，就是切开去的话可能还稍就是稍微快一点，它那个是整个人就是在那里搬它那个下颌骨搬了好久，我就一直在想天哪，这下颌骨不会裂掉吧，它那个手劲儿，因为
那说明它那应该是挺难拔的。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应该确实是，如果要是时间比较长的话应该选择去吊水。嗯，
对，而且肿的比较厉害的也是需要去输液的。
嗯
嗯，
但是我当时就是挺过来的，就吃消炎药挺过来，我害怕输液。就是建议大家如果是肿的比较厉害的话，刚才杨迪也说了，就是你先冰敷，冰敷的时候就是头24个小时冰敷，过了24个小时以后你就不能再冰敷了，没有用了，这会儿你就要热敷、
嗯、
热敷几天可以，就是肿的比较严重的。
嗯，
我就属于肿的比较厉害的。
对，刚刚我想到刚刚大家说那个去医院把那个牙齿简单的也好困难的也好把它拔下来了嘛，我就想问一下全全、
嗯、
就是这种牙齿拔下来过后哈，他有的医生会问你要不要留着、
嗯、
或者有的人他没有问我，如果没有留的这种牙齿他就扔掉了吗？我就比较好奇，
因为我也只是就是当时大五的时候在口腔外科实习嘛，医院有的医院规定，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医院都规定，就是患者不允许将这些带血的东西拿出医院的。
嗯，
就可能涉及到一些安全的问题、
哦、
医疗安全上的问题。
对，
但是有一些患者就是他有这种情节，他愿意把自己的牙齿带走。
嗯，
然后
但
是我记得我们的老师跟我们看的一张图片，就是把那个牙齿镶到一个玉器里作为一种吊坠、
嗯、
真的是有这种情况、
嗯、
作为纪念。
是的、
嗯，
就拿双氧水泡一泡，然后把那个血肉都给泡干净，然后牙渍都给泡掉，然后就对，我现在这颗牙就静静的躺在了我的
柜子里，
我是牙刷盒里面
留着做什么呢、哦？你们当时的想法是
纪念啊，
就是我的东西，
它是我身上，对，我身上的东西、啊，我得留着。
那你们剪的指甲会留着吗？
不。
那它还会长出来，但这个不会再长出来了，这就是只有一个的。
之前有一篇文献就讲指甲的，就外国有一个人，他把他以前几十年剪的指甲哈，全部存在一个罐子里的。
啊、这种事情也真的只有外国人才做得出来。
是是是，而且有图的。
我们家的话，就万一如果要是有这种癖好，都被妈妈扔掉了。
我感觉是好恶心、
啊。对，就很诡异的一个画面啊。
咦
，是是是。对，然后我当时那个智齿还是挺奇怪的，两次找到同一个医生拔嘛，然后第一次拔了、
嗯、
他没有问我，当时我也没有这个心思，我就走了。第二次吧，可能是因为他把麻醉打到我血里面了、
嗯、
然后他就问我，哎，那个要不要留着，我说啊，留着呀，可以啊可以啊，然后所以我只拿了两颗回来吧。对，第一次他就没有问我。反正也提醒大家吧，如果你自己想留着的，你可以提前跟医生说一声。
嗯，
对，可以咨询一下问他。
拔完之后你跟他说我想要留着，他就会他是直接把我那个牙齿放在那个放棉花的那个小盒子里面，一次性的小盒子里面、
嗯、
就给我、
嗯、
就还挺干净的，不会说抓在手上。
对对对对，容器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他给你你怎么拿，对吧？因为像我去的那个医院他没有这种你说免签的盒子，怎么给我的我有点忘了，好像用纸给我的。
我是拿那个小一次性的那种袋儿，就跟装项链那种小袋儿一样、
嗯、
然后在里面放着。我回去我还在水管上冲了冲，然后发现冲不掉上面带着那一丝儿牙龈肉，然后我就觉得在洗自己的肉一直洗不掉，就是想让它干净一点。然后后来就同学说你把它泡到双氧水里面，然后就没了。我说好，然后就买了一罐双氧水然后泡进去，然后就让它慢慢的褪色，慢慢的变雪白雪白，我的那个智齿现在因为双氧水。
我同学那医生是把就是牙齿拿在手上，然后把手套给反过来脱下来、
哦、
然后把手套给他了、
哦、
是是是、
这个、也
有这样的方法，
这个比较
这很智慧，我感觉
智齿拔智齿智慧。也就是说这里提醒大家，如果你自己想留这个智齿的，就是第一的话你去拔之前吧，我觉得就跟那个医生说一下，因为拔了过后有可能医生顺手就丢了，有的人啊就说都来不及了，因为当时你还比较有点痛嘛。
哦。
第二个的话你可以提前准备一个小的袋子啊，一个小盒子啊类似的东西哈，可以可能更好的把它带回来嘛。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对，另外其实针对这个拔智齿这个过程的话，好像比如说我去网上搜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还有一些常见的一些误会吧，比如说刚刚全全提到他拔牙过后不仅没有瘦脸，对吧，一般人以为的反而变方了。 像这个大家有什么想
法？变方只是暂时的，这样拔个牙变方，他不是说是因为就是肿了然后所以才变方了吗？对
对，
是。
但可以瘦吗？
可以瘦脸吗？
可以瘦脸吗？
不可以。
Oh no， 那杨幂岂不是真的整容了？
这个咱就不好说了。
对，其实肯定不能瘦脸的嘛，对吧，他牙齿是在那个里面。
但是的确是，我当时也有问过我的那个老师，我当时也是有这种误解的，我说老师拔完智齿的话是不是脸就变小了，他就瞪了我一眼。这人呢，
这个傻人
是学口腔的吗？对，他就这样说我。
因为是这样，因为脸瘦不瘦首先是和你的脂肪是有关系的，然后首先你要减肥，然后这样可以瘦脸，然后如果瘦到最后你是因为骨骼，就是比如说这个脸型是怎么样的，他如果说是比如说你的那个下颌骨那个比较宽比较大，那你如果不削骨的话它是怎么会瘦下来的，因为牙齿只是长在骨子，就是这是一个骨头，然后上面长了一些其他的东西，就你把这个牙齿拔掉对这个骨头一点影响都没有，那骨头该长什么样子还长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是不会瘦脸的。
但是虽然都是这样说，老师也会说没有影响，但是我自己分析着，因为你像虽然说是骨头在那支撑着，但是你把这个牙拔走了以后，它没有牙支撑着，这块的骨头肯定是会要吸收一点点。
哦哦，对对对，
就很微量。就说只有你自己很关注自己的情况下，你的确是能够看出一点微量变化，但是基本上大面上来看的话是没有多大影响的，就是你瘦不瘦脸跟这个拔没拔智齿几乎是没有影响的。
嗯，反正你该拔就拔嘛，对吧。
对，
也不是说因为要收敛去拔，
而且我是拔了四颗嘛，当时实习的时候都拔了。其实我本来我上边的智齿可以不用拔，因为当时觉着智齿是个隐患，觉得没用就都拔了。其实就像那个科斯汀不说那个智齿，他那个智齿不就正畸移过来了吗？
对对对，
是吧？
就
的确是，如果不是说很必要吧，就是阻生可能会带来一些潜在的一些隐患，你的确是可以保留着，因为保不齐你的前面的大牙出问题了，就可以通过正畸的方式牵引过来，这真的是很有必要，它就变成一颗有用的牙。
对，
非常有用，
潜力股。
对，潜力股真的是。
所以刚刚就说了一些对这个拔智齿常见的一些误会嘛，包括可以收敛呀，其实是微乎其微的一个作用。另外的话，之前我们也提到了，拔智齿也不会影响大家的一个智商，对吧？你看我现在还活得好好的，然后
聪聪明明。
是的。另外的话，还有就是刚刚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哈，我觉得就是全全提到的，就是这个智齿其实不是说全部都要去拔掉的，而且它有的时候在后面，如果你留下它的话，它没有发炎很痛。你后面在正畸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妙用，对吧，有一些这样用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说一下我的情况嘛，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两颗六上六和下六蛀牙挺严重的，就是倒数第二颗的恒牙蛀牙很严重，但是我特别怕牙医，我就一直憋着不跟我妈讲，然后就没去看，后来实在太严重了就去看看一下，人家医生说保不了，这肯定保不了，就把那两颗牙都拔了。拔了怎么办呢？就也不是很想去种一颗新的吧，毕竟还这么年轻。就种也不知道种它能撑多久。然后就转战正畸科，那个正畸科医生一看了我的片子就说，这个我看看能不能把这颗牙拔了，然后让那个智齿顶过来，把七顶到六的位置，然后智齿它替换成七那个位置。所以我现在整个就是在做这个事情，我的上面的智齿已经完全出来了，中只剩一点小缝，然后下面是 出来了大概四分之一这样子，那个缝还比较大，因为就是下面的骨头它可能更加密一点吧，它慢会慢一点，然后上面的就很快，所以说如果就是在听的家长或者小朋友听到这里的话，如果你们有蛀牙的话，先一定要去补牙，一定要去补牙，不要害怕医生。如果实在补不了的话，你不要也不要去太着急种牙齿，可以去正畸科问一问，然后去看一下自己的智齿长得怎么样，然后看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用自己的牙去做一些修缮。
对，就是不要太着急吧，就是没有什么隐患的可以先留着，因为的确是你像刚才柯斯汀说的那个六号牙，因为那颗牙是6岁就开始换，然后一直它是换的比较早的，它很容易龋坏，然后大多数就是这颗牙基本上坏到根本就留不住了，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刚好有智齿，然后位置还可以，就是可以通过正畸的方法把智齿迁移到六的位置，就往前排排嘛，然后就可以利用上了。
就说这个本来有被拔掉危险的这个转正了的感觉哈，
对，转正了，
转正了，从那个被拔掉的边缘转成了一颗恒牙，一颗永恒的牙齿，陪你一辈子啊，这个
对，
成功了，
快成功了吧，还没成功呢。
好，那祝你早日那个把它进化完全。
对，
感觉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工程嘛。
价格也是差不多的，跟种一颗牙的种两颗牙的价格来说，
种牙还挺贵的。
对，就是我不知道种牙1-2万一颗吧，
反正地区收费不一样，也可能是，反正没有很便宜的，基本上便宜的也得大几千，照着10000来。
差不多跟整个牙差不多价格。
对，然后今天的话其实我们也花了1.5个小时吧，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关于智齿的一些问题，包括这个为什么会长智齿，然后智齿它的目前发病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自己的一些切身经历吧，发病的时候如何去处理的，以及这个自己怎么确定长没长智齿，包括去拔智齿前后吧，整个全流程的一些经历，希望的话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嘛。其实这个智齿的话，我想到就是回到非洲大草原那上来说的话，它就像是大猩猩的这个尾巴一样，尾巴虽然我们已经完全的退化完成了嘛，但智齿的话它还没有完全跟上这个退化的一个节奏，可能这个还会困扰我们这个人类很长一段时间吧，可能几万年后的人类听到我们今天2020年的这个聊天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发出一声笑，就说哎，他们在聊什么呀，就没有这个东西啊，就可能会发笑吧。最后的话就是想给大家说，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必要有需要的时候啊，不要太拖，拖个1-2个月就差不多了啊，在医生的指导下该用药用药啊，该拔就拔，
该拔拔，
对，
对，
该拔拔，
是病得治，
是是，行，那我们本期节目的话就到这里结束，希望对大家有一点帮助吧，再见，
拜
拜
拜拜。
如果你想获得更多的医学健康内容，以及第一时间获得我们节目的更新消息，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ever Radio， 在微信里搜索 FEVERRADIO 就可以找到。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那谢谢你的分享和转发，希望大家都健康。